我今天跟弟兄姊妹分享这个神的季节啊，凡事都有定期，天下万物都有定时。There's a time for everything, and a season for every activity under the heavens. 这个是哪里的圣经知道吗？这个是传道书第三章第一节啊。所罗门，这个是作者是所罗门，所罗门是那时候最有智慧的一个人。他就观察天下所有的那些事情啊，从里面要找出人生的一些道理。就他发现所有的事情啊都有他的时间啊，就像这个地上啊有这个春夏秋冬，对不对啊？那人就应该要在跟着这个春夏秋冬啊做该做的事情。农夫春天就耕田，对不对啊？夏天除草，秋天收成，冬天呢就把那些收成储藏起来。那如果农夫不随着这个季节啊做这些事情的话呢，就会得不到所应该要有的果效啊。所以他就看到人生，他发现了生有时，死有时啊。我觉得英文翻得更好，他说 a time to be born and a time to die。他发现人呢，有的时候就是我们有出生的时候，但是我们也需要面对死亡。栽种有时，拔出所栽种的也有时。A time to plant and a time to uproot。他看到那个农夫那些庄稼，你如果种菜的话呢，你有段时间你是要去栽种的，但是你也需要把它成熟的菜把它拔出来，不然它会烂掉，对不对啊？好，他看的这些好像是这个。社会上的一些事情，但是实际上我们也可以把它应用到我们的人生啊。杀戮有时，医治有时。 A time to kill and a time to heal。 我想他大概是看到那些牛羊啊，牛羊如果生病的话，那个牧人啊要去把它医治，对不对？把它医治好了之后，等它长得肥壮之后呢，再把它给杀了啊。所以有的时候叫医治，有的时候叫杀他啊，蛮矛盾的啊。拆毁有时，建造有时，一个房子也是一样 ，a time to tear down and a time to build 啊。哭有时，笑有时，哀痛有时，跳舞有时 ，a time to weep and a time to laugh，a time to mourn and a time to dance。他发现人生里面就是这样子，好像高高低低，起起伏伏。有的时候我们面对好的日子，有的时候面对不好的日子，那我们总是想要抓住那好的日子，那碰到坏的日子呢，我们就会想说为什么我会遇到这样的事情。所罗门还对这样的人说啊，你如果碰到这种事情啊，你不要问说为什么我今天的日子不如以前。他说因为你这样问不是出于什么，不是出于智慧。我会想，哇，为什么我问的问题很自然了，对不对？为什么我如今的光景不如以前？他说你不要问这个问题，因为你这样问不是出于智慧。为什么呢？因为人生就是有这样，有起有伏，不会永远在高潮，它一定会有高高低低。那人生这样的话，所以有的人觉得说，哎呀，人生为什么总是这样子？我今天过得很快乐，我盼望能够永远这样下去。但是我们人呢，我们人很在乎的就是我要过一个快乐的人生，我们在乎我们的人生要什么，要 happy。 但是神不是在乎我们 happy 不 happy， 他在乎我们什么 holy 不 holy， 他在乎我们这个人要变得像他。所以他会借着一些好的光景、坏的光景，让我们这个人被改变，要像他，这才是他的目的。过得快快乐乐不是他的目的。所以我们要知道说，神在我们身上做什么样的工作。哭有时，笑有时，哀痛有时，跳舞有时，然后呢，抛掷石头有时，堆聚石头有时。 A time to scatter stones and a time to gather them。 这个是讲什么啊？这个我想大概是讲到说那个一个讲到立约，一个讲到废约。以色列人他们要立约的时候，要立石头，把石头堆在一起啊。大家有没有听过这个雅各跟拉班的故事啊？他们立约就堆一堆石头，但有的时候人会把约给废掉，那时候就把石头给抛掷掉了。所以他就发现，哎， 这个世界上真的是常常会有人立约，有人废约，今天有人结婚，明天有人离婚，对不对？这种事情他就看到，哇，这人生百态，怀抱有时，不怀抱有时， a time to embrace and a time to refrain from embracing。 这个是在讲，我想在讲亲子关系，我们跟我们的儿女有怀抱的时候，但有的时候呢，我们需要放手。他们长大了呢，我们需要放手。如果你不知道要放手的话，他的人生是悲哀的，你的人生也是悲哀的。我女儿那个，她大学毕业之后去当号找了一个工作啊，然后呢，我们就搬到 Richmond 了。然后为了这个 Richmond， 然后靠近这个 SkyTrain 啊，我想让她上班方便。结果她在家里面住了一年之后，她就要求要搬出去。那我太太就第一个反对，她说：“那个女生啊，搬出去多危险啊，在家里面有吃有喝哦，然后呢，有人帮你洗衣服、做菜，你为什么住在家里还不满足，还要自己付房租住到外面去？”她说她就是觉得她想要住到downtown那边比较上班比较方便啊，哦、好了 ，anyway， 到最后我太太突然发现这个就听到她说她上班搭车子还是很辛苦，就动了这个恻隐之心。就好吧，那他帮他找了一栋公寓，有这个24小时保全的哈，他就放心让他搬出去了。搬出去之后，我女儿开心得不得了。然后后来我说，现在自己要做饭了，会不会很累啊？不会。那自己要洗衣服呢？不会。这个非常开心。他同事说，哎呀，恭喜小女孩长大喽啊。那他同学有些还在住在家里的，看到他搬出去都羡慕得不得了。他说：“哎呀，你爸爸妈妈怎么会答应的？”他说：“就是答应了。”他说：“他爸爸妈妈说，你除非到结婚都还不能搬出去。”哇，他们都好羡慕。而且他搬出去之后，他跟我们之间的关系更好了。以前在家里面妈妈会念他，赶快去刷牙，赶快去把这些东西拿去丢，把那东西整理好，把这个什么维他命什么等等吃下去。天天就在那边吵这个啊，搬出去之后就没有这些事情了。每次回来都跟我们抱抱亲亲，开心得不得了。我们怀抱有时，不怀抱有时。我们要知道什么时候要放手。我一个这个阿姨她抓几个小孩抓得非常的紧，然后结婚之后还一直掌控那个儿子媳妇，就到搞到最后那个儿子媳妇都快要离婚了。为什么呢？因为她不知道有的时候我们。要 refrain from embracing， 我们要放他们自由啊。OK， 寻找有时，失落有时a time to search and a time to give up， 这个对谁很蛮适用的？对那些政客啊，什么时候你要寻求更上一层楼？什么时候你要寻求急流勇退？什么时候要 give up？ 这个都是需要智慧，对不对？保守有时，舍弃有时a time to keep and a time to throw away， 这个是对于手上有股票的人，你要知道什么时候要 keep， 对不对啊？什么时候要卖掉？对，我们东西也是一样了。当时那时候所罗门他看到不是股票了，他看到我们有些东西，有段时间我们就是要留着它。有段时间呢，我们就是要把它丢掉。失裂有时，缝补有时 ，a time to tear and a time to mend。这里好像讲到衣服，对不对？但是呢，当然也可以讲到人际关系，对不对？保罗跟巴拿巴撕裂有时，对不对？保罗跟马可撕裂有时，他们本来一起同工的，后来呢分手了。这样好还是不好啊？也好啊，对不对？撕裂有时，但缝补也有时候。马可后来跟保罗又复合了，是不是？人生也是这样子，衣服这两片，有时候你就是要把它撕开，因为这个各有各的用途了。那时候衣服是很宝贵的，所以呢，这件衣服你不能穿的话，你总是要把它撕开来，然后用这个布片去补另外一件衣服。然后呢，但是有的时候这衣服还可以，你就把它需要把这两片把它缝在一起。所以什么时候该撕裂，什么时候该缝补， 有不同的情况。静默有时，言语有时 ，a time to be silent and a time to speak。这我们都知道了，什么时候该讲话，什么时候该安静，哈，这是很重要的人际关系。喜爱有时，恨恶有时 ，a time to love and a time to hate。这个他看到什么？所罗门看到人间的这些婚姻爱情啊，哎呀，恋爱的时候啊，爱得要死要活啊，然后结婚之后啊，有时候当彼此当作仇人一样，这个喜爱有时啊，恨恶有时，所以他发现人生非常的虚空，征战有时，和好有时 ，a time to war and a time to for peace。这个两个国家也是一样，一下子是称兄道弟，一下子呢就兵戎相见，对不对啊？好 ，OK， 这个是传道书第三章一到八节的话。所罗门看到这些现象的时候，我们看到里面的那种感觉啊，是一种无奈，是感到一种虚空。他觉得人生就是这样子。当然这里头我们可以找到智慧啊，但是总的来讲，这里面的这个气氛是一个比较是悲哀的，比较是悲观的一种气氛。但是神的儿女，我们现在在神的手中啊，神把我们从一个阶段带到一个阶段，这里头没有负面的，都是正面的，都是祝福的啊。你这里看到这边有的时候喜爱有时，恨恶有时啊，但是我们在基督里面啊，我们都经历到的是爱，神的爱从来不离开我们。他说哭有时，笑有时，哀痛有时，跳舞有时，但是我们在基督里面，神赐给我们一个喜乐，是外面的环境所没办法改变的，对不对？好，那所罗门写这个的时候，他还不认识基督，所以他只是用他最大的聪明智慧来了解人生啊。所以我们看到自然有自然的季节，人生有人生的季节，现在呢属灵也有属灵的季节。这个雅歌第一章啊，雅歌第一章他讲到说一个女孩子，她被那个王吸引啊，那个王就是象征我们的主耶稣，这个女子呢就象征我们啊。那第一章的时候就是说，我们这个人啊被主吸引之后啊，我们里面所有的那种反应，我们会这样发出这样的祷告，跟神说啊，愿你吸引我，我们就快跑跟随你。王就带我进了内室，我们必因你欢喜快乐。我们要称赞你的爱情，甚是称赞美酒。他们爱你是理所当然的。哇，这时候神把我们带到内室里面，让我们在内室里面与神相交，这是一个非常甜美的一个生活。他说我的良人在男子中如同苹果树在树林中，我欢欢喜喜坐在他的荫下，尝他果子的滋味觉得甘甜。他带我入筵宴所，以爱为旗在我以上。你看这时候就是一个内室相交的一个喜乐跟满足。我们刚刚信主的时候是不是有这样的一个经历啊？你觉得说哇，跟主在一起真好啊，聚会真荣耀啊！一到聚会里面，你有时候眼泪就要流下来，对不对？为什么？王把我带到内室，他把我带到筵宴所，所以那时候我就哇，好喜欢参加聚会哦！我那时候信主之后，我在美国信主了，信主之后呢，然后我就很喜欢读圣经，我把圣经这个读反复读来读去哈，大量读经。然后呢，过了两年之后，我就回台湾。那时候我就想说，哎呀，因为我在美国在查经班信主的，我现在回到台湾就想找了一个正式大的教会啊，我要到里面去好好的服侍主，我要去教主日学啊。就后来到了一个教会啊，就是这个龙教寺的那个西安堂啊，就一到那边去，哇，那个神的同在非常荣耀啊。然后呢，一敬拜啊，大家那边哈利路亚哈，然后举手，然后看到每一个人的身上的那种表情啊。还有他们用灵歌赞美神，我突然发现我在他们当中是最小的一个，我觉得我完全没有资格来教他们什么东西，所以我那时候就好好的在那边追求啊学习。然后那边聚会里面真的是神的同在啊，荣耀 真的是叫荣耀哈。所以那时候你一到聚会里面，我那时候就是一个礼拜啊，天天参加聚会，跑全场。那时候真的是神把我带到内室，带我进到研验所。可是啊，三年之后啊，里面的感觉突然啪一下之间都不见了。那为什么不见？因为我那个荣教士啊，他有感动我跟 Joy 结婚啊，跟我太太结婚，然后要我去全世界服侍神啊。因为那时候他已经是传道人做蛮久了，我那时候还是小弟兄啊，他要我去服侍神。那但是感谢主，我那时候前一个礼拜刚好得到一个呼召，我觉得神要我守独身啊，然后神要我代职。所以我那时候就很兴奋，我觉得说哇，感谢主，我可以为主守独身啊，真好啊！我的同学听到我这么说，我想守独身，他说你是不是有什么问题 ？OK， 但是我那时候觉得我啊，中了这个最大的这个 lottery 啊！可是后来当荣耀师跟我讲的时候，我就跟他说 no no no， 我说我的护照是独身，我的护照是代职。从那天开始啊，所有的神的同在不见。那个天好像向我就关闭了，然后我在那边就想奇怪怎么会这样子啊？后来我就禁食祷告，然后迫切追求，甚至于啊，以前连我不参加的那个什么那个老人聚会啦，什么台语聚会啦，我都参加，就盼望能够把这个神的同在啊，再抓回来。我觉得我好像在嚼那个口香糖啊，嚼到后来都没有味道了，还拼命要挤出一些味道来。后来我就在想说，我是不是有问题啊？我说我到底是要。是在追求神还是追求那个好的感觉，我到底是为我自己还是为神啊？总而言之，那时候大概是有持续九个月的时间，我都走在旷野里面，直到后来有一天我到高雄，就到他服侍的教会里面去。那次神就感动我分享雅歌这一段啊，然后后来他就后来就跟我说，神在好几个月以前已经跟他讲过，说有一天他会再跟我分享雅歌这一段。然后呢，他就把这个雅歌这段的意思告诉我，就说我后来就发现，我那时候的光景我是在雅歌第一章，但神现在呼召我进到第二章。第二章是什么？他说：“听啊，是我良人的声音；看啊，他穿山越岭而来。我的良人好像羚羊或像小鹿，他站在我们墙壁后，从窗户往里观看，从窗棂往里窥探。”我良人对我说，我的家，我的美人起来与我同去，因为冬天已往，雨水止住过去了，地上百花开放，百鸟鸣叫的时候已经来到，斑鸠的声音在我们境内也听见了，无花果树的果子渐渐成熟，葡萄树开花放香，我的家，我的美人起来与我同去。我的鸽子啊，你在磐石穴中，在陡岩的隐秘处，求你容我得见你的面貌，得听你的声音，因为你的声音柔和，你的面貌秀美。那个良人本来跟这个妹子啊，那个心腹啊，跟着女孩子在内室里面，在研验所，对不对？现在良人不在研验所里面，他在哪里啊？他在外面，他穿山越岭而来。穿山越岭啊，山跟岭都讲到困难障碍，所以这时候神用另外一个姿态向我们显现了，他让我认识到他是一个胜过一切困难的神，他是一位复活的神。以前他跟我们哇好近哦，好 close， 现在你发现他是一位荣耀的主，而且他不仅他荣耀，他从外面透过那窗户啊，呼叫我们什么？呼叫我们要出去，跟他同去啊，同去干什么？外面因为季节不同了。现在神的季节从一个季节从冬天现在到了春天了，所以他呼召这个女孩子啊，要跟他出到外面去，去到葡萄园当中，去到禾场，进入什么？进入服侍啊！那时候就应该跟我分享这个经文这段意思的时候，我里面突然开了，我明白就是说啊，我今天为什么神的同在一下不见了？因为神已经要我进到下一个阶段了，结果呢，我还赖在前一个阶段。哇，我想说在聚会里面啊，一直要得到神的同在，要什么不行啊？要出去啊？那 要出去是什么意思啊？我后来明白了，我就知道神还是要我跟他结婚，然后要全时间服侍神了。那 OK， 我说好，那我回去为这个事情好好祷告。那天晚上我就从高雄搭夜车回台北，在那个夜车里面啊，我就感受到那个天重新打开了，那个本来是像那个铜一样的那个滴水不漏的那个天啊，现在重新打开，那个神的荣耀又神的荣耀又回来了。所以啊，那个我们要知道，就是说弟兄姊妹，有时候我们灵性啊卡在一个关卡，你就觉得说为什么一直过不了这个关？为什么？因为时候不一样了，神要我们进到下一个阶段了。所以啊，这个自然有自然的季节，人生有人生的季节，属灵有属灵的季节。你现在在哪一个季节里面？那你在这个季节里面，神要带领你进到下一个阶段的时候，你知不知道？如果你不知道的话，你里面就是没有出路，觉得闷，觉得以前那个为什么以前那些荣耀都不见了？要进到下一个阶段，那所以你要知道神在你身上的引导是什么啊？好，那这时候有时候我们需要付代价，需要背十字架。所以他最后这段说：“我的鸽子啊，你在磐石穴中，在陡岩的隐秘处，求你容我得见你的面貌，得听你的声音，因为你的声音柔和，你的面貌秀美。”这是讲到十字架的经历啊。磐石穴就是磐石裂开了，我们躲在这个磐石的里面。磐石怎么会裂开呢？被神击打，主为我们裂开他的十字架，我们躲在他的十字架的这个里面啊，我们自己也背十字架，所以那个时候啊，我们这个人会被改变啊，我们的面貌会秀美，我们的声音会柔和。好 ，OK， 所以讲到神的这个在这地上的行动啊，神有他的日历，我们人有人的日历，对不对？我们现在是进到2017年，那下个礼拜是中国新年，对不对啊？那我们阳历的新年刚刚过去，但是有人发现啊，神做事好像不是根据我们的日历，神做事是根据什么？神做事他比较根据以色列人的日历。以色列人的日历是神那时候定的，他有一个犹太历啊。那你就发现哈，比方说啊，人就观察哈。1993年的秋天，因为它是秋天开始是新年啊。1993年秋天到1994年的秋天，这是一年。这一年在犹太历是5754年啊，这个五怎么来的，大家就不要管了，因为这个专门从亚当夏娃开始算起，怎么会算到这个数字，我也不知道啊。好，但是那一年它有个特征，那一年是安息年。安息年，结果呢，那时候他们发现那一年发生了什么事。那时候全球的债市崩盘哦，然后呢，再过七年啊，怎么2001年左右，那又是一个安息年。那年世界上发生什么事情？911事件。然后再过七年啊，2008年左右，又是一个安息年。安息年是每七年一次啊。然后那年发生什么事情？金融海啸。所以他们发现，哎，奇怪了。这个世界上很多事情啊，跟这个神的这个月历啊、日历啊，好像有一个辉映啊，有个关系。再下一次是2015年啊，那是一个安息年。这年发生什么事？好像没有什么太重大的一些国际事件，但是呢，有一个很特别的一个天文事件，就是连环四血月，有四个连续的血月啊。在那一年的前后，什么叫血月？圣经里面提到说，末日要来到之前，日月星会出现异象。约珥书2:29说，在那些日子，我要将我的灵浇灌我的仆人和使女，在天上地下我要显出奇事，有血，有火，有烟柱，日头要变为黑暗，月亮要变为血，这都在耶和华大而可畏的日子未到以前。所以啊，在这个什么叫耶和华大而可畏的日子啊，就讲到世界末日了啊。 世界末日来到之前呢，日头又变为黑暗，然后月亮要变为血，这个在启示录里面有提到，启示录里面那看到羔羊，羔羊就是基督啊，他从神的手里面接过一个被七个印封严的书卷，他每揭开一个封印的时候呢，地上就有大事情发生，那当他揭开第六个印的时候，那个启示录的那个作者老约翰啊，他什么，我又看见地大震动，日头变黑像毛布，满月变红像血，日头变黑像毛布，这是什么东西啊？就讲到日全食啊。那满月变红像血，这是什么？这个是月全食。那你说月全食为什么不是黑的，怎么是红的呢？好了，这边稍微解释一下，这个地球在左边，月球在右边，对不对？那本来这个太阳光照过来啊，月球躲在这个地球的影子里面的话，月球本来应该是黑的啊，但是因为地球有一个这个大气层啊，有个大气层，那这个大气层呢，会把这个阳光折射啊，折射之后啊，它这个是什么光最容易被折射啊？红色光啊，红色光最容易被大气层折射，所以呢，这个红光折射之后照在月球上面了，月亮看起来就是红的啊，所以这个叫做月全食。我们发现啊，2014年4月15号是逾越节，逾越节当天晚上是月全食，然后呢，那一年的10月，祝棚节又是月全食，然后呢，15年中间有一个日全食，之后2015年4月又是逾越节，又是月全食，然后那一年的吹角节啊是日偏食，然后呢，这个9月。祝棚节又是月全食，那我们刚刚讲到这个安息年啊，在中间这两个啊，所以它的前后啊，总共四个月全食，四个血月。那这样的现象啊，两年之内连续发生4次月全食，同时又落在犹太人的这个逾越节跟祝棚节啊，这是一个很非常稀罕的事情。不包括这一次啊，过去500年来当中只有3次。而且这3次的时间点前后都发生关乎犹太人的重大事件啊，然后这一次呢是整个21世纪唯一会有的一次啊，那三次之前500年来的那3次啊，是发生什么关乎犹太人的重大事件？第一个是1492年，那时候西班牙驱逐了20万犹太人离开家乡，数以万计的犹太人死在流亡的途中。第二次是1948年以色列复国。接着就发生独立战争，第二年停火，正式政府成立。第三次就是1967年六日战争，以色列收复耶路撒冷。哇，这几件事情都是非常重大的事情，跟犹太人相关。那这一次呢，会发生什么事啊？这是整个21世纪唯一会有的一次啊！哇，那这个是不是有启示录里面的第六印？第六印，如果是第六印的话，就是现在末日。开始啊，这个末日的序幕感，因为第六印一揭开，接下来就要揭第七印，第七印一揭开，这个大灾难就来到了。所以我们现在是站在什么的时间点上啊？OK， 就是2015年啊，2016年呢，这肯定就不是安息年，对不对？这是犹太历5776，但这一年是什么？这一年叫做禧年，禧年是。每49年，就是7个安息年之后的一年，第50年，那时候以色列人啊，被卖为奴的那些同胞都要获得释放，被卖的祖产要归还，一切债务都一笔勾销，所以这一年啊，一切归零啊。从以色列人征服迦南地，那时候他们开始守着过这个禧年啊，从那时候开始算，这一次是第70个禧年，所以这个可能是人类历史里面。最后一个禧年了，你想会不会还有第71个？会不会有第72个？你看到那个整个世界局势啊，你都知道主耶稣已经在门口了。这个世纪，已经最后一个4个血月刚刚过去，第70个禧年刚刚过去，你觉得说会不会有第71个呢？这一年发生什么事情啊？这一些国家里面都发生一些。 很关键性的改变，英国脱欧，对不对？哦，美国呢，那个川普出来竞选，台湾呢，这个民进党执政，对不对？哦，那一切要归零啊，哦！你看到他很多做法，要把过去的一些什么不公不义要改正。所以啊，你看到这一年，在世界上许多国家发就不全球性的也好，地区性的也好，都发生一些关键性的改变啊。那我们现在是在哪里啊？我们现在是5777年啊，这是一个神的新的季节了。一切归零之后啊，现在重新开始了。好，在这个新的季节里面啊，神要带领我们进到一个属灵的丰盛之地啊，同时也会有更多更大的灾难跟混乱临到全地。从一个旧的季节要进到一个新的季节，中间一定会有一个过渡期。那我们从一个旧有的这个季节里面进到新的季节当中，我们需要凭着信心把旧的东西放下来，我们才能够领受新的事物。这里有这个叫空中飞人，对不对啊？左边这个人要荡到右边去，右边的人准备把左边的人接住，对不对啊？左边这个人呢，他要怎么样才能够被右边这个人接住？他需要把手上的那个杆子要放掉，对不对？他要放掉之后，他才能够被那个右边这个人接住。如果他哎呦好危险，他不敢放掉的话，他就不能进到下一个阶段。那所以这当中需要有一个信心的跳跃。你那时候当中，你把杆子放掉的时候，对方还没接到你的时候，你那时候你什么东西都没抓住。那时候就是一个凭着一个信心，你相信说对方那个人会把你接住。那一样，我们现在要从一个阶段进到下一个阶段的时候，我们有时候有些东西啊缠累我们，我们需要放掉。那你要相信说神可以把你接住，这个以撒家支派呀，有200个族长，圣经说他们都通达食物，知道以色列人所当行的，他们族兄弟都听他们的命令。英文是说这些人是 men who understood the times and knew what Israel should do。 他们呢知道那个时间，他们知道那个季节，他们知道这个时候神的季节是什么，神的时间是什么，所以以色列人应该要怎么做。这200个族长在圣经里面很特别，中文说翻成通达食物，听起来有点我们就哦，通达食物不是 understood the times， 知道那个时间哦。这个以色列人他们在旷野里面安营的时候，中间是会幕，东西南北哦，东边有3个支派，南边3个支派，西边3个支派，北边有3个支派。神让他们按着这个方位，每次安营一定是这样安营哦。好，那中间呢？神的那个云彩啊，那个云彩就笼罩在这个会幕上面。那这个云彩在这个会幕上面多久，他们就在那个地方待多久。那什么时候这个云彩啊升上去啊，他们就怎么样，他们就要拆这个拆营哦，就要起行，要进到下一个阶段。所以当这个云彩上去的时候啊，这个营就拆掉了。那那个时候利未人呢就会扛着这个约柜啊走在前面，好，走在前面。那然后这时候祭司就要吹号。祭司第一次吹号的时候啊，这个东边的这个3个营啊就跟上去。那祭司第二次吹号的时候啊，这个南边的3个营就跟上去。第三次吹号的时候呢，西边的3个营再跟上来。第四次吹号啊，这个北边的3个营就跟上来。每一次都是这样子的。那这里头你看这个带头的都是犹大哦，犹大支派是出君王的，是主耶稣的支派，所以他们是每一次神都让他们是要一马当先。那谁紧跟着犹大支派啊？以撒家支派。为什么是以撒家支派啊？因为他们通达食物啊，他们知道神的时间啊，所以他们比别的支派更加的敏锐 别人吃饭还在那边这个起炉子烧火啊，这个处理他看到那个，看到云柱升上去了，他听到那个号角声音响了，所以他们的动作最快，他们马上跟上犹大支派啊。所以我们今天前面我们有主耶稣做我们犹大的狮子，对不对？今天我们要像那个以撒家支派一样，当主一行动的时候，我们要马上跟上去啊。在这个行动里面，我们可以得到两个结论啊。第一个，学到第一个功课是什么？当约柜起行的时候，神的行动就往前，神的同在往前了，我们神的百姓就跟着往前，那各个支派就会跟着往前，各个支派就象征各个教会。今天神在全地啊，你看到他神的行动在往前的时候，各个教会也要跟着往前，因为我们是以色列的一个支派，对不对？那各个支派往前的时候呢，各个家庭个人也跟着会变动啊。去年是喜年，对不对啊？那是一个归零，然后是一个转变的一年，对不对啊？我就发现我们那个查经班啊，几乎每一个弟兄姊妹们在这一年当中啊，都经历他们人生的一个转捩点。有的人呢是那年学校毕业了，有的人呢是那年找到新的工作了，有的人呢是那年搬新家了，还有三个姊妹呢那年神给他们预备了配偶。哦，我是这样，奇怪为什么都集中在这一年，我不知道。我如果统计一下你过去这一年有发生在你人生当中很重要的转折点的我不要大家举手了，大家想想看就知道，也许有也许没有。 OK， 那总而言之啊，我发现当神的行动在往前的时候，教会跟着往前，然后呢每个家庭也要跟着变动。所以有时候我们觉得说，哎，我不过是哎，我认识一个男朋友啊，很好男朋友，爱主，就这样子。你不知道这跟神永恒的行动有关系的。现在每一个支派啊，每一个人要怎么样，要各就各位啊。我们现在乃是为着迎接主的再来过生活，所以神这时候让我们身上有一些变动啊，我们不要觉得说哦，只是我个人，没有，这牵涉到神整个计划。所以这个是一个大的齿轮带着小的齿轮哦，这个整个都会动起来的。第二个 lesson 啊，第二个功课啊，当云彩收上去的时候，会幕拔营，然后第一次吹号，东边三个支派起行，第二次吹号呢，南边三个支派，第三次呢是西边三个支派，第四次吹号，北边三个支派。你看到这里头，云彩啊，他们要注意两样东西，一个是云彩，一个是吹号，号声，对不对？他们要看到云彩动了，他们里面要有感觉。当他们听到号声响的时候，他们知道现在轮到我要起行了，所以要注意这个云彩跟号。云彩是预表神的灵，号呢预表神的话。我们要对神圣灵，对神的话要非常敏锐。这个图是什么？大家知道吗？什么故事啊？这个基甸的故事啊，旧约四世纪里面有个基甸啊。OK， 那这个基甸有300个勇士啊。那时候他们对抗敌人，他们手上他们没有别的武器，他们是什么？一手是号角，一手是火把。火把就是象征圣灵，号角呢，神的话，神的灵跟神的话。OK， 所以这个是我们在这个基督徒生活当中啊，这两个都要抓住啊。灵恩派抓住神的灵，福音派抓住神的话，但是我们两个都要抓住啊。好，所以这个 lesson 告诉我们什么？第一个，我们要敏感于圣灵的引导，要跟上神的脚步。你不会觉得哦，这个我最近做了一个梦哦，很特别。然后，可是呢，你不知道什么意思。你要知道，神有时候透过异梦对我们说话。所以我们对圣灵的引导要明白。哎呀，我最近灵里面好像感觉特别怪怪的或什么，你要知道神要跟你说什么话啊。还有呢， 要天天拾取灵粮，要得着神及时的话语，就是瑞玛。我们如果我们天天没有好好这个陈根灵修啊，神有时候跟我们说话我们都漏掉了，神有一件很重要的事要告诉你，就因为你没有读圣经啊，哎，不晓得。所以所有的人都已经开始起行了，你还在那边埋锅倒饭，哎，奇怪，你们为什么痛呢？因为你没有听到号角的声音啊，听到号角的声音，你听到神的话，你就知道说这时候要动了。还有呢，要谦卑舍己的跟从主，不要随自己的意思做决定。我说去年当中有很多弟兄姊妹们啊，他们人生经历一个转捩点，那有人呢搬新家啦什么的，但是我发现啊，虽然每个人都在改变啊，但有的人变得好，有人变得不好。为什么？比方说有弟兄他就说，哎呀，我本来住 apartment， 我现在很想住 house， 结果呢我要住 house 这边太贵了，结果我就买到一个好远好远的地方啊，终于来加拿大可以住 house， 我此生无憾。就因为住那么远啊，聚会不方便，结果呢灵性受亏损。后来弟兄就算了算了，太太小孩去啊，我要家里面睡觉，因为每天上班通车就要一个小时啊，这个累死我了。为着要住一个 house 啊，灵里面受亏损。弟兄姊妹啊，我们神让我们要进到一个新的阶段，会有一些改变，但是你要变得对，不要变错了。什么叫变得对啊？是跟着主的旨意，以主为大，而不是按着我自己的喜欢啊。这个以赛亚书里面说啊，耶和华说，我的意念非同你们的意念，我的道路非同你们的道路，天怎样高过地，照样我的道路高过你们的道路，我的意念高过你们的意念。神要带领我们进到一个新的阶段啊，他的意念远超过我们的意念了。我们不要一直怀念的旧的啊，我要赶快跟上神的脚步，进到一个新的领域。他说，你们必欢欢喜喜而出来，平平安安蒙引导，大山小山必在你们面前发声歌唱，田野的树木也都拍掌，松树长出代替荆棘，番石榴长出代替蒺藜。大山小山都是那些障碍啊，都会发声歌唱啊。神把他们从巴比伦带出来啊，他们说你们会欢欢喜喜而出来啊，平平安安蒙引导啊。当我愿意凭着信心跟上神的脚步的时候，神会让万事为我们效力啊，我们里面会有很大的平安啊，好像江河一样啊。如果我觉得为着我自己，哎呀，神啊，我这样子牺牲太大，神啊，我这样子，哇，我受不了。我跟你讲，我们灵里面就没出路，所以我们一定要放下自己，要跟上去。但是神说，我向你们意念是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啊。他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啊。你要知道说，今天我们要跟上神的话，后面有多大的祝福等着我们。我们现在是最后一批进葡萄园的人，主耶稣快要再来了。最后一批进葡萄园的人，他的薪水跟前面的人一样，说是一样啊，其实终点费不一样。谁的终点费比较高啊？最后一批的，因为我只做一个小时，我拿一块钱，他做八个小时也拿一块钱，所以他的终点费是八分之一块钱，我的终点费呢是一块钱。这个时候你进到合场里面去，你的终点费是最高的。所以今天我们要跟上神啊，顺服神啊，服侍神啊，你的奖赏会超过之前所有的圣徒。所以这个时候，你如果把这个这么宝贵的时间拿来在追求这个世界上的东西的话，是最愚昧的人。因为你这个时候，你的这个时候的时间啊，它的含金量最高。因为我们在末世了，所以我们真的要跟上去啊。这个是以西结书哈，以西结书啊，以西结看到一个异象，他看到一个圣殿，结果这个圣殿他发现一个现象，从这个圣所里面有一道河水流出来，而且越流越深，越流越深，从圣所里面流出来的水啊。结果呢，他先开始他量走了一千走之后，他量一下，那个水到了他的踝子骨，再走一千走啊，到了他的膝盖，再走一千走到了他的腰。再走一千走呢，这个水到了他的颈部，就 完全不能走了，只能游的啊。这是讲到说什么？今天神带领我们往前去啊，那个圣灵的水位会越来越高，越来越高。神的意念是这样子，他让我们经历到更丰满的圣灵。那怀之谷啊，一般讲到神的引导跟祝福啊。我刚信主的时候，哇，凡事都顺利啊，真好。为什么呢？因为你以恩典为年岁的冠冕，你的路径都滴下之油，神的路径上面都是油啊，啊，就是讲到说，神祝福我们所做的一些事情，哇，以前不顺的，现在都很顺利了。但这只是我们属灵还是一个小 baby 的阶段，我们要进到下一个阶段，让我们这个水位啊要更高，到膝盖，膝盖讲到我们的祷告跟敬拜，我们跪下来祷告，对不对？所以我的膝盖呢被圣灵来浸透。就讲到说我们要在灵里面祷告，所以我们的祷告的生活啊要提升。接着啊，那个水位到了腰，腰是讲到真理，腰是讲到服事。为什么真理呢？因为我们要穿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用真理当作带子束腰。这个腰部啊有两个，讲到一个是真理当带子，另外呢我们要服侍人的时候，我们要腰间要束上带子。所以这时候我们要进到一个对神的话语更加了解的一个光景里面，然后进到更多的服侍的里面。那最后呢进到了颈部，颈部讲到降服啊，我们这个颈部很柔软的话，讲到说我们很顺服啊。所以这个时候呢，是不再现在活着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们里面活着。OK， 所以弟兄姊妹，你在哪个阶段？你在哪个阶段？神要你带你到下一个阶段。他不仅那个圣灵只到你的踝之骨，还要到你的膝盖，还要到你的腰，还要到你的颈部。有人把这四种这个属灵的层次啊，第一个叫做水浸，第二个叫灵浸，第三个叫化浸，第四个叫十字架的浸。水浸啊，水浸就是我们刚进主的时候啊，我们这个要受洗啊，然后呢这时候我们会怎么样，我们那时候会很火热传福音啊，然后说你要重生啊，你要得救啊，因为那个为什么传福音呢？因为平安福音的鞋嘛，那个脚步。所以当那个圣灵的水位到我们的脚步的时候，我们会很热心传福音。但是啊，有时候一个教会啊，我们传福音，然后呢你要得救，但是我们真理只是停在这个基要真理的话，弟兄姊妹们里面就不满足了。所以那时候他们要追求什么？他们要追求被圣灵充满。所以到下一个阶段啊，这个就要追求被圣灵充满。然后有的教会呢就带大家被圣灵充满，他问题呢，这样的教会里面弟兄姊妹到底是又不满足，为什么？神的话语不够，他的话语不够，因为灵恩的教会话语有时候比较弱一点。所以这时候要进到下一个阶段了，要被话神的话充满。这个话不是小 baby 的这个基要真理，是比较全备话语的规模。保罗说啊，看你们学习的功夫啊，本来应该做师父的，岂知啊，我现在还要在那边教你们这个属灵的 ABC。所以现在你的话语的规模要更加的扩大啊，讲到麦基洗德啊，都不懂什么叫麦基洗德啊。好了，所以我们的话语要更加的啊，被整个神，我们的生活啊，被神的话浸透，常常思念默想神的话。然后下一个阶段呢，十字架又更深的舍己，更深的破碎，更深的倒空。所以你看到神在我们的属灵的经历上啊，这个一关再一关再一关，他前面有一个很大的丰富为我们预备，但是很多人就停留在前面这一关，他就觉得满足了。哎呀，基督徒不就是这样子吗？还要干什么？没有，后面有这么多属灵的丰富等着我们去经历啊！还最后这一段文章哈，我念一下好了。事业性的大动员，这是一个柏林的一个牧师啊，他在2008年的时候，在金融大海啸爆发之后数个月，他看到一个异象。这是一个海边哈。他说，今早我正祷告时啊，神让我看到一幕异象，那是一个世界性的大动员。我看见自己沿着海滩散步啊，突然听见巨大的轰隆声，越来越剧烈，震耳欲聋。那不是海浪或者狂风的声音，因为这个时候啊，外界完全平静，海面宛如一片明镜。 这个低沉的巨响啊，就像山顶崩塌时候的响声一样，是我有生以来从来没有听过的，仿佛来自遥远的海洋彼岸啊！这声音越来越强烈，以至于地开始震动摇撼。这个响声像是极很低音的大喇叭，我从来没有听过这么低沉的低音啊！空气都为之震动。我面伏于地，缩在沙丘后面，要看着这幅自然奇景的结果。后来发现，这个响声不仅没有止息的迹象，而且越来越强烈。我在异象当中看见自己开始祷告，然后听见一个声音说：“我的孩子，不要怕，这是我的动员令，这是来自另一个世界的信号。我正呼召我的百姓从万民中出来，我亲自摇撼大地和海洋，罪人和不信神的将因这个惧怕的即将发生的事情而死。但是我的孩子，你要知道，这一切事已经被金融大海啸启动了，那只不过是这场毁灭的开端。今天社会的基础会受到猛烈的震撼，以至于民众将失去他们毕生所赚和所积存的一切，每一项基础建设和福利制度都将一一崩溃啊！对许许多多人而言，日子将变得非常艰困，治安普遍失控，犯罪事件暴增，每个人的生命都受到严重的威胁。但你这敬畏我名的人，我会拯救你免遭毁灭，我正伸出我保护的膀臂遮蔽你。虽然那时候没有一丝微风，海面也没有一点波浪，但是那轰隆声响却如此巨大，以至于我的心脏快要承受不住，要停止跳动了。我心想我快要死了。主那时候对我说：“我的孩子，别怕，你会活着继续宣扬我的作为。起来，回家告诉你所爱的人，让他们知道我儿子再来已经迫在眉睫，在门口了。我正在震动每一样事物，以便带我的百姓回家。我正从他们身上剥除掉一切会扯他们后腿或阻碍他们回家的东西啊！”主说啊，告诉我的儿女，不要再被必朽的事物霸占，要更多花时间在不朽永恒的事物上，要寻求我，学习我的话，当趁着还有时间互相饶恕，彼此和睦，不要再嫉妒别人，不要再指责彼此，不要再互相控告或者猜疑，乃要做自己所当做和所能做的事。你要叫他们不再忙于一切不必要的事，不要再动不动就急着争自己的权益。从现在起，我会保障你的权益，为你伸张公义。全世界即将发生巨大的变化，触及生活的每个层面，因此你要调整自己，要预备好，从现在起没有一样事物会和以前一样了。这2008年的一个意象，我们看到这个意象正在一直的越来越清楚的实现，对不对？所以啊，神叫我们不要花时间在无谓的事情上头，要预备好自己，让我们成为迎接主耶稣再来那聪明的童女。愿主祝福每一位。